宝王三昧，念佛直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行者十人已还，多则不许，须欲审则其人可否。观彼平日行止，无大出过，或性根醇厚，离足足暴，声音和雅，仪轨端庄，受人约束，为生死故，不生回恼，肯承谦下，可着同修。若无是人，只是三人亦善，或一己幽妙，不可失差，凡使败坏仪轨，扰乱清修。又于众中宜推尊一人，得众行首者，或别情久为师范者，着方等道场之主，主行忏事，使一众观其仪礼，听其举扬，着大衣职，于中或时视现逆顺之相，勿见过失，其人亦可审己谦辞，或父或子。好，看这一段。这是建立道场，专修念佛三昧仪式，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选择同修同行同志共修是依众靠众，靠大家的共同的加持力，相互的这个集劝，相互的这样的扶持确实比单个人修行力量来的大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选择好，相互之间在那里斗争内耗，那就是身心疲惫得不到共修的加持力，反而相互的生大烦恼这里就得要预先预防这一点古人对修行同参道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修行到比较清净的时候，这个稍微有一两个人有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语言，乃至打不同的念头，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为了谨防这个，这样的共修人员不需要太多这里谈十人已还，就是不超过十个人，在十人之内，超过十人就不许可现在可能我们有一种很张扬的心理，觉得人越多越好殊不知人越多就越散乱，越难控制局面包括一个道场，如果道场住的人很多，除非这个道场的规矩特别严，这个主持特别有道德摄受力，还勉为其难稍有一点差池人越多就越乱一乱的话，相互修道都不安心你看像莲池大师的道场云栖寺，他只允许住48个人少一个再补一个，不多48个人他能这个秩序非常好 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专修的这样的仪轨，它是在一段时间当中精进行持的啊，按净土经典所谈到的啊，包括大乘方等经典这样共修，或者七七四十九天，或者十天，或者七天啊，如果发心很勇猛的，也无非就是三年而已啊。那么这样你这个参加的人，你都要预先要详细的选择好人，这个人可不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刑法的共修啊？所以对这个人要了解啊，不是一下子就凑在一起的啊，乌合之众的那一定会啊不成功的啊。所以要观察这个人平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至少他没有大的过失，就是没有破戒的行为啊。如果破戒的这样的人进去，那肯定就完了啊。那么而且这个信心要很深厚啊，修这个刑法在关键时刻他要突破种种的烦恼、懈怠、昏沉、吊局等等烦恼，是要靠他的信心突破的啊。那信心深厚，这就他有善根啊啊，尤其是啊这个为生死心要切啊，为了生脱死故要修这个刑法。在性情上啊要这个温和，不是那么暴躁的啊，离开那些暴躁的行为啊。这个修行人一旦一暴躁啊，就是嗔恨心一上来啊，比一般不修行的人还厉害啊，嗓门特别高啊，搞不好都要打架啊，一打架呀、啊、那就是这拳头还下得很重啊。这个要离开这样的暴躁啊，声音要和雅啊，因为大家在那里共修，无论是拜愿咯、忏悔咯、劝请咯，他都要举扬啊种种的翻倍啊，这个赞文佛号，所以这个声音也要跟大家啊能够和谐在一起啊。这个声音仪轨端庄啊，就是他对于这个忏法的啊这个仪式要非常熟悉，预先就很了解啊，什么时候拜，什么时候跪，什么时候进行，什么时候静坐，哎，这些一定要啊大家统一行动，非常啊整虚啊肃穆端庄啊。那么参加人还要这个受人约束，受人约束就是这个一个修行的团队肯定有一个为主的，其他为辅，你为辅的就在听招呼啊，不要叫你做这个你要非得要做其他的，不听约束就是自我意识太强啊，共高我慢啊，你叫他干什么应该这样做，他就想你凭什么管我呀，你怎么样啊，哎，他就会不听约束啊，语言上就有碰撞，行为上就不听话，哎，这就比较麻烦啊。要受人约束啊啊，要温，要柔顺，要温和，要谦卑啊，这里讲恳诚谦下之心啊，谦卑下啊，上善若水，哎，在最低洼的地方啊，不要争强好胜啊。那么做这个刑法是为生死去修。这个一个人不修行好像还很正常，一旦发起猛烈的心要修行，马上就有种种障碍，这些障碍一来他就有可能觉得哎呀太苦了太累了，他就有可能后悔，升起烦恼之心。 当这个悔恼起来的时候，你想到是我修这个刑法是干什么，就是了生脱死的，无量劫以来生死之大苦把我们害得啊悲惨不已，今生受这么一点修行上的勤苦，就是永远啊了脱大苦的。所以这个心一定要保存下来，勇猛精进啊。这样的人啊，就是越具备上面这些人的啊这些特点，才能把他吸纳到这个团队作为共修之人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素养的人，那你就不要有很多，哪怕找个四个三个人也可以啊。那么如果三四个人都找不到，你就一个人修也很好啊。如果你要勉强凑数，滥竽充数，哎，你对他考察不周全，哎，反而使你这个修行的仪轨这个过程啊就不能善始善终，大家都得不到利益啊。关于这个共修的啊这个人员的选择啊，这个本人也曾经组织过几次这样的共修的活动，还真的这个人呐、也不容易啊。这个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他容易出种种烦恼，这些烦恼有时候很出乎意料之外啊。我记得就是1999年我们在九华山打一个佛亲，那是7天24小时佛号不断，中间轮流4个小时啊休息啊，7天禁语啊，这样的都很严格。但殊不知这个过程确实到了第3天的时候，大家的烦恼都现前。烦恼现前到什么程度，就是相互都看不惯，相互攻击，但由于不能讲话嘛，于是他就写条子啊，像那个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一样的，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啊，这个你看他这个烦恼起来真是情不自禁啊。那时候主要是我的舵在这，所以我是这个我也写个条子，不许任何人写条子，实际上我也写个条子啊。但那7天是我们东林佛号诞生的那个7天了啊，就在那个最烦恼最绝望的时候，哎，出了东林佛号的这么一个旋律啊，最后勉强出来了啊，是借助这样的缓慢的佛号，我们终于把那个7天完成了。7天完成倒很欢喜，哎呀，这个终于做完了这么一个刑法啊，而且还真的是相对比较清净啊。这个记得这个仁德大和尚还为我们出关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啊，他是赞叹这次的佛七是九华山自开山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佛七，因为他老人家就7天24小时都听到这个佛号，都听到很多海内外居士就赞叹，哎呀，这是谁在念佛啊什么，哎，他是老和尚是越听越高兴，开始对我们这次修行一点感觉都没有，到第7天他亲自出来给我们准备饭，亲自陪我们吃饭啊，是我通过那次才发现这个人的烦恼真是太重了啊，烦恼。然后你看我在这个护法堂2003年春节大概初三初四过呢，我就在那里在护法堂住，也准备带5个比丘，当时发心很猛啊，我带5个比丘就在那里修行3年啊。你看开始这个有5个人就在前2个月就跑掉了2个人啊，他这个他住一住他就是等于很难受人约束，你一句话讲的不如意，他就生大烦恼，他就跑啊，然后搞得中间再补2个人进 进去啊，补两个人进去还这是倒还比较稳定哦啊，这个在那里我们是早上4点钟开始念佛啊，直到念到中午12点啊，下午就自己看书啊，到晚上呢在啊6点到7点，那在那里都是迟午了啊，在那六点晚上6点到7点坐禅啊，静坐1个小时啊，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那住。本来我们还是住的比较安心啊，有共修有自修啊，比较结合的比较好啊，但是由于福报不够，这个啊传老来了非要我出来干涉，哎呀这一出来我是推了很久都也推不掉啊，那是只在那里住了半年啊，但由于出来吧，我就那个共修的5个比丘里面有2个比丘就出来干事，一个做当家师，一个做大智客啊，那么另外2个比丘看到这个他们都跑了啊，这么一种啊共修的活动也就是搞了半年啊，虽然搞了半年也还是啊还是至少心里稳定一点啊，如果有条件啊，这样的一个方法不紧不慢可以搞3年应该是问题不大，但一定要选择好人。这选择好人这个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啊，相互可以比较宽容理解啊，你就批评几句什么他也能受得了，不能说这个太傲慢，你批评不了一句他就不行，那这个就受不了，这是不可以的。那就是说受人约束，这个谦卑这一点他就做不到。啊，好，那么在这个大这个共修的这里面，一定要推举一个人出来为主，这个人一定要道德上站得住。刑法上比较熟悉啊，如果这个重重没有，那就在外面请啊，请这个能够作为啊师范的人来做这个方等道场的主人啊，做主的方等道场就是大乘刑法的道场咯啊，来主持这样的一个念佛三昧的忏仪的法事啊。那么这个只要是一个团队，他一定要有一个人为主啊，没有主的话那相互就是一盘散沙啊，所以当一个人为主的时候，所有其他人要听招呼啊，要看他的仪规啊，看他的这个礼仪啊，听他的举扬，他举什么调子你都要马上应和得上啊，把这位啊推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作为自己大医子的善知识啊，以他为中心都来修行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做医子的这样的善知识，或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也不一定是一个啊什么就表现的一点毛病缺点都没有的大圣人，他也可能做不到，他可能他也会示现一些啊这个毛病缺点出来啊，这时候其他人不要看他的过失啊，一定要看他好的一面啊，那么这个被推举做主人的也得要自己审查自己够不够资格啊，因为你作为一个领众的，如果你的德恨站不住的话，下面人他也不会服的啊，特别是在寺院道场当中，他不是靠权势靠地位能够管得了的，因为出家人修道人他不在乎这个东西，我又没有名利的要求，我又不要向你拿什么奖金是吗，你如果压我，那我就这个抬腿就搬家就跑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道场修行当中，一定是靠道德的感召力啊， 那在道德你必须自己站得住，你必须自己有持戒意识，你必须要大公无私啊。哎，而且你的福德智慧能够压得住啊。如果你堪忍啊，把这些啊参加共修的能够摄受住，你可以去做。如果你摄受不住，你非得在这岗位上，那好了，那肯定就有大麻烦啊。当下面人不听你招呼的时候，那你可不是烦恼吗？啊，他不配合你啊，你指东他，他走西呀、啊，啊，哎，所以如果觉得能摄受住这批人，你就可以承担下来；如果觉得自己的德行还摄受不了，你就不要去承担这个东西。啊，是谈这个啊。好，请看下面。其礼诵仪式，或拜或跪，或坐或立，插手合掌，恭敬旋绕，皆当一一端庄雅重，收拾阁厅，摄净归心。未达者，当问先觉，慎勿自恃其力，使身心摇动，或齐或寂。众虽欲集，当于阁序之前，沐浴冠束，换服履等，使道具如仪，颤手鸣引磬，领众入道场。除内附二人外，余不许同入。各周旋烧香燎，一修忏位，朝佛三礼，以其感降。礼鼻环绕立定，主忏出众，白文一遍，赞佛赞随，起三宝加附证明，彼于正修之时，无魔无障，毕生净土。倒闭就举过去正法名赞，念大悲咒七遍，如意轮咒七遍，毗卢灌顶咒七遍，主忏后举咒之时，即以手执水鱼于香炉上浸熏约半卷许，方传于右边之人，刺沙刺香刺花亦然。如是右旋辗转三匝，三足臂复取大悲咒，周围洒净，即隔处欲经过属先明灯仪，当最前挑灯照路。好，先看这个。这些都是介绍啊，这个仪轨啊，这些可能如果我们要做的话，就按这个可能会有一个仪轨，慢慢一条一条怎么列啊，列下来就按那个做啊。我们读到这一段，也就知道古人修这个仪，这个三昧仪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对我们以后修行，还是有这种行法的修行，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啊，这个礼佛诵经的仪式，啊，这个或者拜佛，或者跪念，或坐或立，啊。插手就是合掌啊，恭敬旋绕啊，这都是修这个三昧仪式的这些啊行法的内容啊。那么做这些都一定要端庄雅重，就是态度上非常的恭敬啊，这个非常认真，非常投入啊，而且他是这个雅重就是高雅 修道就是把我们的清净恭敬心显发出来啊，非常凝重啊。然后就是都摄六根啊，收视隔听是什么？就原来的眼睛总是看外面，现在要向内心去看，叫啊反念、反闻、反照、反照心源啊。这是把眼睛收回来啊，因为我们的眼睛就喜欢乱看啊，这一乱看心就散啊。现在眼睛叫收视，把它收过来，隔听就是这个耳根。再不听外面的声音啊，要听，要反闻自信啊。原来是心都往外面的境界跑，现在把摄境归心，一切境界都摄到心源里面来，摄境归心啊，这些都是助心性上的功夫啊。这个万法归心咯啊，万物皆备于我哟，哎，这样的把它颠倒过来啊。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啊仪轨啊方法以及心态这些都不了解的，首先就应当先问啊了解这些仪轨态度的啊方法的人啊，你不要你不了解啊。或者自己的傲慢心，或者自己虚荣心，觉得自己啊，我就能理解，啊，你就能理解，你又不了解，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身就不稳定，身就摇动，啊，心也不稳定，啊，心就乱跑，身心不稳定。身心不稳定，它这个就麻烦了，就会导致或起或寂的这个局面啊。或起就是这个倾倒不平，像一个奇迹，它是弯曲的啊。你身体摇动，你身就很难端庄，你的身业就不正啊，你站不稳定，坐也是歪歪扭扭啊，那你的心不稳定，就会产生那种心性的怪异的行为。怪异行为就是说它会出现种种幻觉啊，当这些幻觉出来的时候，他还认为很真实，他一定是执着那个境界的真实，于是或喜或怒或恐惧啊。好，这是修行之大忌，你在一个共修的地方，你身心都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怪异的行为，那一定自己修不下去，你修不下去也会影响着这个道场的其他人的修行所以要修一种精进的心法，还一定要了解心性上的一些情况，要了解教理啊，要了解主法的空性啊，否则容易被这些境界这个牵着走啊。这是我们在这些年来共修过程当中都能常常看到的是这样现象啊。好，那么这些参与的大众虽能预先集合好了，好，那在啊开始前的啊前一夜，大家都要沐浴啊，洁净身心啊，就是准备好新衣服、新鞋子，应该全身都要换新的、干净的啊，这样就代表着一种全新的面貌啊。那么道场当中的各种香花灯油这些都要预先准备充分啊，如法如仪啊。好，这些准备好的时候，这个颤手就是这个推为主人的啊，这个为主的这个啊，就引庆啊，民引庆，领大众进入这个道场。 进入道场它一定要有内附，也要有外附啊。这里内附二人，内附就是他进入这个道场里面，这两个人专门对这些参加修行的人给护持的，他要水给水，他要吃的给吃的东西，他要医药给医药，就是照料他生活的一切啊，让他不要去关心这些琐事，一心在道上啊，所以要有内附，还得要有外附啊。现在先谈，你进了道场，内附两个人可以进去，其他的人一概不能进入这个道场。好，进去之后，大家啊，先绕佛燃香之后啊，就各位啊，每个人也按照戒纳的高低、次位的尊卑，不要错乱啊，坐站好自己的位置。好，这样就站好位置，就礼佛三拜啊，来祈祷啊，佛菩萨啊，慈悲的啊，这个降诞来护持这个道场啊，要有内心的一种祈祷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出来。好，礼佛之后又环绕啊，环绕就是啊，旋转之后再站在自己位置上。好，那么主忏的，那一般的一个刑法要写一个书文啊，这个书文一方面有对三宝的祈祷，另一方面这个刑法是依据什么经典啊，然后这个刑法的目的是什么啊，然后再表达参与这个刑法的大众的誓愿决心啊，一般书文是这么一些内容组成啊，这就是先要啊禀白书文一遍啊。好，禀白之后就会啊唱赞福偈、赞水啊，也就是祈祷佛法僧三宝加持护佑证明啊这个啊道场的这样的一个啊成就啊。那么祈求三宝的加护证明，其目的就是希望三宝在啊这些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远离魔障啊，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无论是外魔心魔都是很厉害的，一定要扬起佛的加持啊，离开魔障啊。那么这个刑法的目的，尤其是指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定往生到极乐净土啊，所以这里面都告诉我们很重要啊，你不要立这个刑法，我要求开悟，我们要求神通，我们要求什么，这些都不要求，就是求往生啊。好，祈祷完毕之后啊，就开始进行洒净的仪轨啊。洒净仪轨这里记住啊，先是正法明赞啊，正法明赞就是这是指观音赞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成为啊正法明啊这个古佛再来啊。当然现在我们的仪轨是唱这个净水赞了啊，阳之净水啊，这个赞好。那么正法明赞之后就念大悲咒啊七遍啊，奴役轮咒七遍，奴役轮就是奴役宝轮陀罗尼啊，这是在我们十小咒里面其的这个啊其中之一。那么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具大悲心者，就那个几种，这就是奴役轮咒啊。还有毗卢灌顶咒七遍啊，毗卢灌顶咒是什么？我也啊查找不出来啊，好像十小咒包括其他咒啊都没有发现这个啊。好，那么这个主忏的在这个举这个上面的三种咒的时候，他又用手拿着一个啊水鱼。 水仪就是一个装水的器皿啊，在香炉上请熏，熏那个水鱼啊，熏了大概是半圈的时候，就传给右边的啊同修啊，那右边同修就传给下面啊，传下去。那么再就是有沙啊，沙也是在香炉上熏，熏半圈又传下去，再就熏香、熏花啊，这些啊都把它传下去，辗转三匝啊。那么这样就等于这个咒呢就有三遍啊，基本上啊就把这些动作全都做完了啊。做完了之后就又开始举大悲咒啊，大悲神咒就站起来啊，周围洒净啊。那么洒净呢，在各处都要经过的地方都要洒啊，先有啊这个灯在前面照路啊，然后这个主忏的就开始跟着啊这个洒净啊，看看他洒净的仪轨经过什么地方啊。看看下面，次则执于洒水，次碰捧盘洒沙，次提炉行香，后随处散花，领众从佛座后转，先于道场右内右绕熏洒，圆满三匝，使沙水边皆遍，次从道场外及师身处属到禅约堂，亦绕转一匝，次进厨，次东进浴室，托着处、宴席处、闲处及要路，凡行人及经过处，或绕彼屋，皆当熏洒一匝。是故以洒为戒，名为结界。经云：戒如金刚城墙，盖遵此意。又洒沙者，换土净地，结地界也。洒水者，即去沟镇江，结方于界也。行香者，使香云如悬盖于空，结虚空界也。善花者，显银结鲜明，庄严法界也。如上一切法用，悉是我大悲圣主及神咒力加持，使沙水到处为佛宝土，以是因缘邪魔不能入，外道不能坏，而我三昧可成也。好，看看下面一个重要的程序，就是结界啊。结界呢，就是这个忏主拿着这个装水的鱼就是圆口的器皿啊，就杨柳洒水啊。这个然后后面呢有跟着洒沙的啊，在后面呢有提炉的行香的。这个提炉为什么叫提炉，它不是举炉，你看古人那个它的把子比较长，是这样的拿着那个香炉的啊，叫做提炉啊，行香啊，后面跟着散花的啊。那么这个领众的忏主从佛座后面啊转过去啊，先在这个道场内右绕啊，向右旋绕啊。一般的这个佛门的仪轨，你不能向左啊，一定要顺时针向右啊。在向右呢，后面有熏香的，有洒水的啊，这样的先绕三匝，使这个水和沙在这个道场里面都能够洒遍啊。那道场里面洒遍以后，那就到这个 这个道场外面啊，比如我们在念佛堂，在念佛堂洒完了之后，再到念佛堂外面去啊。那外面呢？外面就有很多场所了，一个道场里面有放生的处所，有禅堂啊。你到这些地方也绕转一周啊、一匝，再到厨房啊啊，到厨房，然后到浴室，到更衣室，到休息室啊，包括这些空场的地方以及经过的道路的地方，就是凡是行人经过的地方你都要去撒啊，或者围绕那个房屋周边撒啊，这样都要熏香洒水一匝。好，你到外面喧扰了，这就是能够洒水熏香之处，这就是叫结界，就叫界内啊。那么这个一个刑法，无论是身戒讲结魔什么，都要谈结界，界内的结魔法才如法，如果不结界那就不如法啊。所以结界之处就叫金刚城墙，就是界内就有护法神护佑啊，就像金刚的城墙一样啊。所以遵照这个经典的这个意思，那么这里所做的一些行为它都是有它的表法的意思啊。为什么要撒沙啊？这个沙，洁净的沙，表明我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原来的土换了啊，换成那个更干净的土，哎，这就使这个地面清净了，叫净地啊。撒沙表明净地，这就接了地界。那么只要沙属在之处，都是我们结界的这样的地方，地界。这个水表什么？为什么洒水？洒水是能够洗干净东西的，去掉垢污的啊。那么水属到之处就没有垢污，哎，就镇住了这样的一个疆界，这叫结方于界啊。就是这一块地方，我水洒这一块地方是在我们的护佑之下啊。那为什么行香啊？香是弥漫的啊，就是香云盖嘛啊，香云就能够弥散，就能够到虚空，到虚空就好像悬在虚空的宝盖啊。所以香云像宝盖一样的虚空，这就接虚空界，也让虚空界也有护佑保护的功能和洁净的功能啊。这是行香的表法。那善花啊，花它是有洁净啊，鲜明光亮啊，花也代表一个行人因地的行持，哎，用这个花来庄严法界啊。那这些无论是洒水、洒沙、行香啊、散花，这些表法的作用